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二章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二章五至十二节讲述到耶稣医治由四个人抬来的一位瘫子。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性。抬瘫子的那四个人固然有信心将瘫子带到耶稣面前，但是瘫子自己亦都是对耶稣有信心的。那就让我们想到传福音的人凭着信心传福音，但是听见福音的人必须他本人都要对神对这个福音是有信心的，是愿意悔罪接受才能够得救，而这一切的主权都在于神。马可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讲述耶稣呼召利未作门徒。利未就是马太，是个税吏。耶稣在他屋企同几个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就引发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指责了。耶稣回答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根本没有义人，每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的医治和拯救，这个正正是耶稣来的目的。马可福音二章十八至二十二节这一段讲述法利赛人挑战耶稣，质疑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而耶稣就指出法利赛人虚有其表的假冒为善，根本不明白禁食的真正意义。新布缝在旧衫上面，会令到这件旧衫烂得更厉害，而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就导致旧皮袋会破裂。跟着耶稣用这两个例子作为比喻，说明神的儿女应该用全新的态度接受新道理、新的生活方式，要穿戴上神所赐的义袍，追求圣洁的生活。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讲述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而他的门徒走过的时候就搣了些麦穗。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马可福音第二章其余的内容。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作不可作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根据出埃及记34:21的记载，神的律法说明是安息日不可以收割。这条律法的原意是等农夫呢不要因为贪心而在安息日落田做事，亦都不要因此而忽略了神，同时给工人可以休息的。法利赛人却是将耶稣的门徒搣麦穗讲成为是收割的行动。耶稣的门徒他们搣麦穗下来，显然不是为了拿去卖拿去赚钱的，只不过想找些东西吃。法利赛人只是看律法字面上的解释，忽视了律法的真正意义。很多法利赛人甘于被人所定的条例和传统所捆绑，以致看不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对。在马可福音3:4，耶稣暗示安息日是行善的日子，神设立安息日作为休息和敬拜神的日子，不是要我们单顾休息，却是连举手之劳就可以帮人的事都不肯去做。听众朋友，不要让你的安息日变成为纵容自己呢自私自利的一个机会。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用大卫的例子一针见血，指出法利赛人的指控是几咁荒谬。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人的益处，不是为神自己的益处。人在安息日休息，不会叫神得到什么好处的，却可以令人用时间来亲近神，好让身体灵性恢复元气。法利赛人却认为安息日的条例比他的意义更加重要。大卫和耶稣都明白到，神律法的真正本意是增进人对神和对其他人的爱。我们如果不明白律法的本意，就不要将律法强加于别人身上，否则只会做出不适当的判断，亦都伤害他人。马可福音2:23-28是谈论安息日的问题。第三章呢亦都继续谈论到有关安息日这个话题。上一次我讲过，这两章呢要合在一起读的。这个安息日的事件是在田边所发生，而跟着下来的事件呢就发生在会堂里面。我们要将这两个安息日的事件摆在一起看。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决裂的。主耶稣医治了很多人，但是记录下来的呢相对很少。马可要我们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用显微镜去看某一个个别事件，而是用望远镜去看主耶稣所医治的广大群众。这样主耶稣到底医好了多少人呢？我们真是不得而知，最多呢就估下而已。显然马可要我们去相信得到医治的人是为数不少的。马可福音3:1-2，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好了，问题来了，这个枯手的男人是不是有人蓄意将他带来的呢？我个人想答案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安息日的事件之前发生在田野，那个是世俗的场所，现在这个安息日事件就发生在会堂，一个神圣的地方。主耶稣已经医治了很多人的，这些文士也都知道，如果将一个病人带来会堂，主耶稣是一定会医。事实上这些人一开始就赞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满有怜悯的。当然他们最有兴趣的依然是要看主耶稣在安息日到底有没有违背律法的条例去医好这个人。所以我相信这个人是特意地被带到来这里。当时仇敌虎视眈眈，要捉耶稣的错处。主耶稣的仇敌已经开始窥探我们的主，找机会要控告他。他们不需要等很久，你看看主耶稣跟着做了什么。马可福音3:3，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主耶稣要做嘢啦。我认为威克里夫的圣经翻译呢，呢度比较好啊。耶稣是这样讲的：起来，来到中间，站在那里。换句话讲，主耶稣请这个病人呢过来站在当中，因为耶稣要讲说话了。马可福音三章四节记载，耶稣继续说：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学识了不出声，因为以前呢他们曾经回答过耶稣的问题，反而呢令自己添上麻烦。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主耶稣打破传统，直接触碰到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诫命的原始目的。这些人不出声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答呢，自己就会理亏。注意在这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主耶稣呢是会发脾气的。有一位圣经学者这样说，怒目在希腊原文所用的是不定过去式，是暂时性的怒气。而希腊文的忧愁呢所用的是现在式，代表呢持续性的悲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呢是暂时性的怒气，不是长期的怀怒或者一种恶念。但是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这一种忧愁呢是经常伴随主耶稣的。由于他们的心刚硬，所以主耶稣常常忧愁。主耶稣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那天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第二章后半部所记载的事件和这里的事件一起看的，两个事件引发了耶稣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决裂了。马可福音三章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以上两个事件都和安息日有关，这些不怀好意的人充满了仇恨，他们露出虚伪恶毒的真面目，现在就开始计划要置主耶稣于死地。马可福音三章七至八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犹太宗教领袖对于耶稣的那种嫉妒是越来越深，但是拥戴耶稣的群众又越来越多。有些人出于好奇，有些人为了得医治，而有人是为了要找把柄来攻击耶稣，亦都有人希望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尼赛亚。总之他们大多数都只能够模糊地去猜想，在他们中间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今日人跟随耶稣呢依然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群从各处地方来到要跟随耶稣，我们的主呢却是很巧妙地避开他们。在约翰福音二章四节那里，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没几耐之后呢，耶稣会出现在耶路撒冷他的反对者面前的。而现在呢，群众是要来跟随他，耶稣却是避开了。如果你查考地图呢，你会发现整个地区都有人来的，从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来到，为了要听耶稣基督的教导。 现在主耶稣身处另外一种的危险当中，这种危险不是由犹太宗教领袖而来的，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的力量。主耶稣的危险其实来自群众，群众将耶稣搞到筋疲力尽，那些动机不良或者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来找耶稣的那些群众，会令耶稣的传道事工添上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主耶稣有时是需要避开这些人的。注意主耶稣跟着怎样应对了。马可福音三章九至十节，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侍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群众呢，不单止阻挡耶稣，还挤拥耶稣，为他呢带来危险的。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医治了很多人，我们不能够将很多人呢简化为一个整数的。许多人就真是讲紧很多很多的人。福音书单单记载了主耶稣医治许多人当中的少数案例。这些人心中充满了绝望的。从古至今，人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都不例外。马可福音三章十一至十二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乌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乌鬼不肯转离邪恶，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足以使我们有得救的保证。我们必须愿意跟随和信服耶稣，才显出真正的信心。正如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讲的，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看到乌鬼认出主耶稣，有关这个主题我们稍后再讲，因为我要等到合适的时间才将重点放在鬼父这个主题上。在今日有人拜撒旦，而且非常盛行。我们见到主耶稣，他不要从幽暗世界而来的见证。乌鬼认出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不要他们的见证。现在我们来看看神怎样运用他的主权去拣选和任命十二位门徒。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记载，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要注意一下，是主耶稣拣选这些人的，无论我们同意不同意，这个都是不争的事实。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尚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是主耶稣拣选人的，而不是人拣选主耶稣。主耶稣会对他们负责。了解这个道理令我们放心，神已经救了你，在你心里面动了善功，那主耶稣一定眷顾到底。当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就作出回应。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记载，耶稣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主耶稣对门徒做了最后一次呼召，他们就成为使徒，奉主耶稣的差派出去传福音。他们离开主耶稣，主并没有同他们同行。马可没有详细的记载当中的细节，但是马太福音的十章五至四十二节呢，就记录了主耶稣教导他们在特别的时候呢是应该怎样做的。在马可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九节这里记录了十二个门徒的名单，他们呢包括西门彼得，他是门徒当中第一个被提到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雅各的兄弟约翰，安德烈，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腓力，巴多罗买又称为拿但业，马太，多马， 阿勒腓的儿子雅各、达泰、粉锐党的西门和加略人犹大。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有几个忙，注意一下主耶稣的亲属对这件事的反应是怎样。一个人当他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高贵却是俗世的事情，他会得到掌声的。譬如你成为音乐家、运动员、商家、艺术家、政治家，都是全心全意投入在各自专业的工作上，是会得到人的认可的。但是当一个人全心全意为主作工，人就会说他癫狂的。耶稣被群众包围，甚至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耶稣的家人认为他癫狂了，变成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们虽然关心耶稣，可惜他们看不到耶稣工作的目的。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别西卜是异教的神，在犹太人眼中是最邪恶的灵。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主耶稣表达得很清楚，他根本不靠鬼魔的力量来赶鬼，那就好像一个家是不能够自相纷争一样。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七节，耶稣继续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虽然神容许撒旦在世上作恶，但是掌管一切的仍然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能力胜过撒旦。耶稣能够赶鬼，终止鬼在人生命当中去做可怕的事。有一日撒旦要永远被捆绑，再不能够在世上作恶。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亵渎圣灵是不可赦免的罪，类似的罪其实今日我们都会犯。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有主耶稣，即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出现在他们面前。而当主耶稣靠圣灵赶鬼的时候呢，他们竟然控告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实际上他们是排斥三位一体真神的其中两位的工作。他们否认主耶稣和圣灵的见证，他们表现出一种不信的恶心，对主耶稣永远的拒绝，他们亦都抵挡了圣灵。这些是不可赦免的罪。亵渎圣灵就是故意不断地拒绝圣灵的工作，亦都是在拒绝神。基督徒有时会担心自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其实不需要担心的，因为这种罪显露出不信和不悔改的心态，这些是属于魔鬼的。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控告耶稣亵渎神，但是其实他们称耶稣为撒旦，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犯了亵渎神的罪。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啊，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他的弟兄 大概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在耶稣出世之后所生的儿子。我们属灵的家庭关系呢，其实比属世的家庭关系更加重要，亦都更为长久的。神的家欢迎所有的人，耶稣当然关心他的母亲和兄弟，耶稣亦都关心所有爱他的人。耶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来顺服神，成为他的家人，他是从来不偏心的。在这个日趋冷漠的世界当中，神家里面每个成员之间温馨的关系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教会给人的爱心和个别关怀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今天对经文的讲解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听过今天的节目分享，如果有任何的回应或者一些问题想提出的话呢，欢迎你主动的联络我们，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互动。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